經過上一個月，我哋學習過帖撒羅尼迦前書之後呢，嚟到今個月，我哋好期待住去查考帖撒羅尼迦後書。研讀新約聖經書信嘅時候呢，可以好清楚睇到呢啲嘅寫俾早期教會嘅信，唔係一般嘅信，唔似得係你寫俾你屋企嘅信啊，你寫俾朋友嘅信啊咁樣，而係早期教會嘅牧者要嚟喂養教會、照顧教會、鼓勵提醒信徒，同埋遇到唔同嘅問題咧，教佢哋點樣處理嘅一個主要方法嚟嘅。等於今日嘅講道查經嘅錄音啊，或者現場嘅講道查經嘅課程啊，呢啲嘅書信係牧者喂養早期教會一個主要嘅方法嚟嘅。就以帖撒羅尼迦後書為一個例子咧，係第一章從第五節開始啊，全部都係關於啲具體嘅事情啊，具體嘅問題要話俾教會知嘅。你當佢係一篇查經嘅內容，你當佢係講道嘅內容嚟去接觸就啱噶啦。所以當我哋研讀新約聖經書信嘅時候咧，其實就係研讀早期教會嘅信仰內容，並且可以見得到早期教會信仰嘅生活嘅狀況添。咁至於話帖撒羅尼迦後書咧，係只得三章，比起前書就短好多啦。一二三章嘅內容各不相同。如果簡單的來看呢，第一章呢是關於主耶穌降臨的情景，第二章呢就比較難明白了。第二章是關於一個相當危險的人物，比起一個連環兇手啊都更加危險。這裡有兩個稱號，被稱為那不法之子、那沉淪之子，The son of lawlessness and the son of perdition。 講到話咩之子，無非係猶太人或者係中東人嘅一個習俗嚟嘅啫，一個人咁計。不法之子就話依個無法無天嘅人，依個唔尊重法律嘅人。沉淪之子咧，即係話咧，依個人嘅結局係會俾神毀滅嘅，肯定入唔到天國，佢肯定是被毀滅的，他的結局是沉淪滅亡。第二章關於這個人物的很多的文字呢是很難明白的，就今天我們會作個開始，但是詳細去了解第二章這個危險人物呢，要等到下星期四了。第三章呢是關於到教會裡面有一類的人呢，又不上班，而他還好管閒事，有一類咁樣洗咗禮嘅人，就構成咗個問題。使徒保羅就覺得有需要要寫信教呢個教會咧點樣處理依類嘅人。咁啊，三章嘅內容大概就咁樣。如果要詳細再分嘅時候咧，就發覺到啊，原來仲有好多字嘅字句係比較難明白嘅。比如話，第一章咧冇錯，就係關於主耶穌嘅降臨嘅景象。但係咧，如果你睇下第三節至到第七節嘅時候咧，第三節第七節就唔係講主耶穌降臨嘅景象嘅。嗱，首先咧，第一至到第二節照常嘅都係一封信嘅開始啦。咁啊，寫信嘅人同埋佢代表兩位同工咧，講出自己嘅名，保羅、西拉同埋提摩太，呢三位嘅傳道者同帖撒羅尼迦前書嘅三個人係完全一樣嘅。第二句咧就係收信嘅教會嘅地方名。照常咧，使徒保羅就故意嘅喺第二句嗰度咧稱呼教會做喺天父同埋主耶穌基督裏的教會。嗱，呢句説話係故意嘅。真正嘅教會咧，在使徒保罗心目中呢，是在天父和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来的。那到第二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讲明是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呢？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稍后呢我们会稍后会需要跟一跟这个问题的。如果你不计这个一至二节的开场， 第三節至到第七節，其實就未係講主耶穌降臨嘅景象嘅，係講咗另外啲嘢嘅。嗱，既然大家而家明白新約聖經嘅書信係嗰啲使徒要嚟餵養教會嘅一個方法嘅時候咧，你就唔好咁簡單以為三節至到七節咧，無非講啲嘅客套説話啫，鼓勵下佢哋，讚下佢哋信仰堅定。其實就唔係嘅，其實咧就係、借機會講呢啲欣賞嘅説話咧，嚟講第一啲佢需要教會知道嘅嘢。咁啊，講乜嘢咧？講到磨難啦，我哋好需要問嘅第一個問題就係、大家睇下第三節至到第五節啦，我俾大家讀出嚟。兄弟們，為了你們，我們必須常常感謝神，方才合宜。因為你們嘅信啊，你哋嘅信心啊，格外進步。你哋彼此之間每一個人嘅愛心也在增加，乃至到我們親自喺神嘅眾教會中間誇獎你哋。因為喺種種嘅迫害同埋磨難當中呢，你哋依然忍耐堅信，這就是神公義審判嘅一份明證，就顯得出你哋算得係配得上神的國。而正因為咁嘅原因呢，你哋先至受苦。神既然係公義嘅，就必定用磨難去報應嗰啲折磨你哋啲人。而你哋呢啲受磨難嘅人呢，必定將會同我哋一起得享安息。因為到嗰個時候啊，主耶穌要率領佢嘅大能天使從天上烈火中顯現，報應每一個人。嗱，我想同大家討論一個問題，係出現喺第四同埋第五節嘅。佢話：因為喺種種嘅磨難當中，你哋依然係堅信呢？依樣嘢係神嘅公道審判嘅一個嘅證據。證明啲咩嘢呢？證明你哋呢班人係配得上神的國嘅。到耶穌降臨嗰日得救進天國係應該嘅。神認為你哋配得耶穌嗰種嘅榮耀。第一個問題想同大家去思考討論嘅就係呢，所謂一份明證啊，點解喺磨難當中能夠堅忍到底？就證明到呢個教會係配得上神嘅國呢？你覺得點解喺磨難當中能夠堅信，就係證明一個教會配得上天國呢？
我相信佢哋咁樣做咧，即係證明佢哋相信主耶穌嘅。
嗯哼。
因為主耶穌嗰個福音就係救苦啊，喺死裏復活啊，佢哋即係相信呢樣嘢，跟住佢就。是这个如果他们是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是证明他们是相信他们的信
仰。即是在磨难当中，如果能够坚忍不动摇不放弃信仰的话呢，就证明到这个人的相信呢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当然是对的啦。换句话说呢，如果在磨难当中就动摇，动摇呢都是人之常情来的，如果不困難都不會動搖啦。如果在磨難當中不單止動搖，並且搞搞下會回頭走的呢，甚至後悔接受了這個信仰，放棄信仰的呢，就證明到這個人以前洗禮的時候他說信呢，其實就是假的了。真的相信呢，是應該承受得起磨難，在困難當中祈禱啦，求天父幫啦，来撑过去，坚持下去。如果坚持不到的呢，看来证明到这个信心呢不是真的了。很同意阿辉所说的，人生有磨难就在所难免的啦。圣经讲到磨难提到哪几方面呢？第一方面呢就是结婚，结婚的人有磨难。我哋有啲人就未结婚嘅，咁你要知道咧，你未结婚嘅咧，你系少啲磨难嘅。凡系结咗婚嘅人都知道嘅，婚姻带嚟有磨难嘅。点解呢？因为夫妻两个人，一男一女，背景又唔同啦，性格又唔同啦，睇法又唔相同。 夫妻之间会产生好多嘅唔开心，好严重影响我哋嘅情绪，令到我哋做人啊，本来好轻松嘅，好似而家我哋有几个未结婚嘅，我哋睇你咧，你做人好轻松嘅，因为结婚有磨难噶嘛。咁如果你有兴趣嘅咧，你用支笔嚟记低佢啦。哥林多前书7:28，结婚嘅人因为婚姻系有磨难嘅。7:28，我为大家读出嚟。但如果一个男人娶妻，当然就不算是罪过，就等于一个处女出嫁亦都不算犯罪。不过这样结婚的人为了肉身的缘故将会遭受到磨难的。而我使徒保罗就不是很想你们吃这个苦头了，婚姻是有苦头的，很辛苦的。假如婚姻失败的话，一对男女分开的话，离婚带来对这个人的伤害很深远的。婚姻是人生的磨难的一种。另外就是个身体了，个人会老，会累，会病，有病的人都会被到个人好不舒服的，有心无力，成日看医生，吃埋嗰啲药咧，搞到自己越吃就越弱，仲要使钱。圣经话咧，身体带嚟嘅疾病同埋软弱咧，系俾我哋一生无数次嘅磨难。哥林多后书4:16-17，林后嘅4:16-17，我为大家读出嚟啊！请师母为我读出嚟啊！唔该你，林后4:16-17。
所以我们不气馁，尽管我们外面的人渐渐朽坏，里面的人却日日更新。这短暂轻微的磨难，正在替我们赢得那无上永远的荣耀。
外面的躯壳，每个人都会的，渐渐的衰老，我们会残，带来给我们很多麻烦，很拖累我们。你看看你自己，你身体现在要承受的不舒服的软弱，带来给你的情绪精神多大的打击，但又要生活了，真的很拖累人，这是磨难。
即系我可唔可以喺你啱啱呢个 context 讲紧嘅嘢咧，再提另外一样嘢咧？
好，请讲。
睇神你
啦，头先你讲就嗰啲4:17嗰度，
我可唔可以睇翻嗰度？
我唔
知
后
啲
4:17。林后嘅4:17，
讲紧嗰个苦难同埋受难，受难系个身体嗰个受难啊，例如好似阿婶咁样咁辛苦啊，即系个肉体系会令到不过17啦，即系呢个问题唔系净系俾法师长啦吓，我就系问大家啦。啊，即系17嗰度咧，即系保登保罗讲我哋呢一个。暫時輕微的苦難咧，就係帶俾我哋呢個榮耀嘅永恆嘅榮耀啦，係嘛？咁其實呢度咧，其實係咪講係咪淨係講緊嗰個身體嘅軟弱啊、殘缺咧，好似阿嬸咁樣咧？淨係呢度其實係咪指緊？我係想問下你咧，佢前面嗰啲嘅經文。 Crush, your complex, you're not despairing, you're big bad, and I might be unfunky, 又被人打低，但又冇毁灭。我哋即系常常都喺呢个身体里边咧，好似抱住耶稣嘅死亡。跟住上一节就话我哋不断都系好似面对死亡咁样啦，为咗耶稣嘅缘故。跟住十二节就话死亡就系 works in us 喺我哋呢个生命里边啦。咁所以其实佢十七节讲紧嗰个暂时轻微嘅。其實是不是就是指這裡說第七節、第八節、第九、第十節、第十一節到十二節，是不是說那些就逼迫啊、面對死亡啊、被人壓迫啊，是不是說我一直理解呢，是說十七節是說這些的受難，就是說身體好似神咁样，身体病啊、老啊嗰种嘅受难。
而家我哋讨论紧嘅咧系《哥林多后书》，刚才我哋睇嘅四章十七节，讲到呢个身体嘅毁坏，内心嘅更新，系指到身体一般嘅疾病啊、软弱咧，还是指上文传福音嘅保罗啊、其他同工？在传福音过程当中受到的身体上面的被打、等等。首先的答案就是，因为是上文讲的这些东西，首先这个身体上面的衰残是知道使徒保罗传福音过程中所要去承受的辛苦打击。但因为如果看下文的话，这个我们这两个字，譬如说五章一节啊、五章六节啊，一路五章十一节呢，他我们的时候呢，就再不是指紧单单是传福音的使徒的了。因此呢，有两层的意思咯。首先就是指当时传福音使徒身体上要承受的被打啊、辛苦啊、饥饿啊、疲劳啊等等等等，就同疾病没有直接关系咯。即使没有病的人传福音当时都很辛苦啦。但从第二个层面呢，广义来讲呢，即使不是跟传福音直接有关系的呢，这个身体都带给人，因为这个身体会老，即使不是老的年轻人都会病的缘故呢，生老病死疾病是会藉着身体带来给人很多麻烦，很多拖累的。这一点呢，从一个广义来讲都是对的。所以有两种意思咯。但首先的呢，就好像朱莲所讲，是指紧当时传福音的使徒的身，因为福音的缘故身体受苦。但第二个广义来讲呢，每个人都是的，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路会残的。两个都对的。但首先是朱莲所讲的上文的第一个意思。圣经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有两层意思，一个合意，一个广义。首先是上文下文讲的，有一个呢是拉远一点，另外一个含义都是对的，往往都有两层意思。我相信这个问题都不例外了。第三类的磨难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所讲的了。现在我们又回到帖后。第三类的磨难呢，就是信与不信的人之间，因为观点的矛盾、信念上的分歧带来的矛盾。信与不信之间呢，是可能是指那些不信的家人、丈夫、妻子、爸爸妈妈，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儿女、同事、邻居。因为信和不信之间有分歧的缘故呢，不是一定，但可能会带来矛盾的，带来磨难的。甚至是信徒之间因为信念的立场不相同呢，都可能带来很大的磨难的。比如说有些信徒是信三位一体的，有部分人呢很恶意的反对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信徒的。所以信与不信之间会带来很多的矛盾和磨难的。 咁啊，淨單單睇帖撒羅尼加前後書咧，我哋就知道噶啦。因為佢哋接受咗使徒傳嘅福音嘅緣故咧，令到佢哋同同胞有好多矛盾。唔信咧就冇咁多麻煩，洗咗禮咧仲麻煩，就因為信與不信之間嘅矛盾。咁啊，呢一點咧就因為我哋上個月都學過咧，我哋都唔花多啲時間啦。而家我哋可以大家去翻去《使徒行传》第14:22啦，《使徒行传》嘅第14:22，我俾大家读出嚟啊。咁啊，使徒就沿途去坚固门徒嘅心，劝勉佢哋要守持住信仰。保罗话：我们要进神的国，就需要经历无数嘅磨难啊！佢咧系约埋咗以弗所城市嘅教会嘅领导啊，嗰班长老去同佢哋告别，就同长老咧讲咗呢番说话。佢话：我哋教会啊，如果为咗要进神的国咧，喺人生当中必定会经历无数嘅磨难啊！所以洗礼之后，在主耶稣降临进天国之前呢，信徒整个教会有无数次的磨难呢，是必然的，我们要预咗噶啦。我们离开一点之前呢，我想同大家读一下雅各书第1:2-8。雅各书的第1:2-8，我的兄弟，你们经受到百般的考验，都要作为喜事去看待。须知道，你哋嘅忠心必须要经受考验，先至会生出忍耐。而忍耐呢，还要坚持到底，先至会能够使到你哋变得完美、整全、一无缺陷。你们中间如果边个缺乏智慧，就祈祷啦，他就必得着，因为神慷慨普施，从来都唔责备人。但是呢，要凭信心祈求，不要疑惑，因为那犹疑的人就像海里面的波浪，被风吹着翻腾。这样的人就不用旨意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了。三心两意的人做什么都是摇摆不定的。所以磨难肯定有，在磨难当中是需要祈祷，用真诚的对天父的相信来祈祷，来度过那次的磨难。其实天父是利用着磨难去达到准备我们进天国的目的。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第1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第7一直到第12。那么我们上一个月已经看过一次了，今天我们是第二次再看第1的第7至第12。在这里我们马上遇到这个问题，我想跟大家一起思考去讨论的。我读给大家听，第7。你们这些受磨难的人，必将和我们一起得享安息，因为那时主耶稣要率领他大能的天使从天上在烈火当中显现，他要做两件事。第8，报应那些不肯承认神又不服从我们主耶稣的福音那班人。这类的人呢，必定会永远的毁灭，因为主的驾临和他的力量的荣光的缘故。然后第10开始就说呢，降临的主耶稣呢会做第二件事，就是令到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教会就能够跟他一起得荣耀。这一点呢，我们上个月学过的了，那我今天就不重复。反为我现在马上要问大家的问题，想跟大家讨论的呢，就是为什么不承认神不服从关于主耶稣的福音的人就会遭到报应，会灭亡呢？为什么肯接受福音的人就可以得救进天国呢？信仰不是应该有自由的吗？人没有自由去选择 接受基督教或者拒绝基督教的吗？圣经不是说神是爱吗？神岂不应该给人有自由去选择拒绝他、啊、或是接受他、啊、接受耶稣的福音、啊、或是不接受、啊、我选另一个宗教、啊、那人没有信仰自由的吗？一个开明国家都有信仰自由啦，在神的眼中没有信仰自由的吗？为什么凡是不认神不服从关于主耶稣的福音的、那个、结局就是灭亡呢？要等到耶稣降临的人就消灭这班人，岂不是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味道都好像好、啊、都挺恶咯，都挺厉害、啊、这个神、啊、信我者生，逆我者亡，这些是中国历史里面暴君的性情来的嘛。所以在我们重点的学第二章关于这个危险人物之前呢，要讨论这个问题，你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差点子我想不到发出的如果刚才讲的那种测我者参利我者玩的那种态度是错的，那么看圣经这样为后面他我不知道你什么定义是想要每个人都得救，所以说这里的态度应该是要看这段圣经，应该是说结果，而不是说要他们要死啊，而是说他们如果不是一个人或者不服从的人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他并不是说想要把真的很想把人给灭，而是就是所以说看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为什么的话，我暂时还想不到我该怎么讲。
嗯，好，多谢讲的啱的。天父的态度的性情应该就不是刚才所讲的那些暴君那么霸道的，只不过是说如果不接受 不服从福音不承认有神的人，他们的结人生的终结的结果就是得不到永生就灭亡了，那当然是对的，但只不过答不到我提出的问题。不知道哪位想回答这个问题呢，去补充阿忠所讲的。
其實佢你講嗰兩句咧，即係認識神啊，同係唔信服耶穌嘅福音啊，係嗰個 sense 嘅建立，咁就喺同一個 sentence。如果佢英文 punctuation 同希臘文嘅 punctuation 係一樣咧 ，sorry 我唔識講 punctuation 啊，就 in Chinese。
标点符号吓，嗰啲标点符号，
即系同一个 sentence 咯。咁如果你 just 睇嗰个 sentence 嘅前边咧，我 just 睇紧嘅咧。其實如果你看這個 sentence 的前面，它在哪裡開始呢，就應該在第六節開始的，
沒錯，是我們的中文翻譯都一樣，
在第六節那個 sentence 的前面讀下去呢，它是說的那些，就是神會報應那些 afflict 你的人，就是逼迫你的人。所以他这个会不会那个是讲的，是同一个口气同一个 sentence， 他跟着就讲的那些不认识的人生十几人和那些不信服基督的福音的人，他就是讲的那些只跟具体一点只跟那些无言他们逼迫他们的人。因为再前一句因為前一句第四節咯，第四節就講佢哋啲人啊，喺逼迫患難嘅中間咁樣嘅，跟住第五節就講緊神嘅公義審判啊嘛。
係啊係啊。
佢哋咧喺神嘅公義審判裏邊就話佢哋咁樣啲人啊，忠心啊，就配得神嘅天國。 咁但係跟住第六節咧，佢就講相反咧，神嘅審判係包括乜嘢咧？神就會報應嗰啲逼迫磨練你嘅人啦。係。就係佢哋就呢啲人咧，即係當耶穌翻嚟嘅時候咧，佢就會報應嗰啲唔認識神啊、純屬福音，即係耶穌福音嘅人。
嗯哼，係，多謝你。我哋大家都係要注意啦，讀聖經咧，永遠都唔好單睇一句。單睇一句嚟去解釋聖經咧，係叫做斷章取義啊！你都唔考慮個上文，唔考慮個下文，就啄住一句説話嚟去思考咧，咁你會誤會咗聖經噶咯喎！你諗嚟諗去都諗唔到答案噶啦。讀經永遠都唔好單睇一句，要留意上邊，留意下邊。哦，我完全同意朱蓮所講的，原來呢這句說話是從第六節已經開始的，六七一路節到九，那那個意思才全面一點的嘛。原來第八節所講的那些不承認神不服從耶穌福音的人呢，原來他們不單止自己不服從耶穌的福音，不承认有神存在，并且呢他们反对别的接受福音的人。信仰自由 是应该的，但你不应该反对别人去相信。相信福音在神来讲呢是去拯救这个人的方法的。你自己不信， 你自己不想入天国一件事。你妨碍别人进天国，你害他，你想他都进不到天国呢，这个责任就很重大了。神会追究这类人，自己不想得救还妨碍别人得救的人，这个大罪了。这样对待这句圣经呢，就跟刚才我问的问题不同了。所以这样的讨论对学圣经是很重要的。留意，不认识神的人并反对别人接受福音认识神的人，耶稣出现那天会消灭他们的。但为什么耶稣出现会可以消灭人呢？这个阵间我都会想讨论一下。不过呢，不如我们看看下文咯。你想一想，你读帖后一二三三章，你找不找到哪个地方有讲到有另外一个人自己不相信不得已还防止别人去得救的，耶稣回来的人呢都会消灭他的，这个是谁？是哪个人呢？你在哪里读到这件事呢？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学着看上文看下文嘛。刚才呢我们在帖后呢就第一章，现在看下文呢，我说你会不会找到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呢？
我第二段的那个不满，
没错了，太明显了。当你读经的时候前后去比较的时候呢，你读经就会有进步了。哦，你比较埋第二章的时候呢，睇下呢个人，我哋下个星期会详细读佢嘅。呢、这个人呢喺第二章嘅第三节就话佢叫做不法的人，沉沦之子，系一个死敌，系神嘅敌人嚟嘅。咁啊，今日我哋唔详细睇先。从第五节至第十二节呢，我们看到呢他很大的威力，令到即使教会里面的信徒呢都会走错路的，令到跟着他的人呢会最终灭亡的。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人不单你自己不好，并且不想别人得救，将别人带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上面。这个人呢在第二章第八节就讲到呢，当这个不法者出现的时候呢，主耶稣降临就会用他口中的气将他杀了他，凭耶稣的降临显现呢将这个人消灭。那你读经前后比较的时候，你再看回头先第一章的第八节，你就比较清楚一点了。就再不是我的问题所提的，天父是一个很霸道的神，信我者生，亦我者亡，就不是那么简单咯。但始终都不能够避免一样东西，就是如果防止别人相信福音，妨碍别人去进入天国得永生呢，都是很大罪咯，足以去被处死。 我哋始终都避开唔到呢个事实。边个人妨碍别人得救呢？喺天父眼中睇嚟系好大罪嘅。到耶稣翻嚟嗰日，会将呢个人处死，啱唔啱啊？我可唔可以再追问多一分钟呢个问题？点解去妨碍别人或者阻碍别人去接受呢个福音，令到佢唔可以得救，就咁大罪呢？点解咁严重咁样就需要被处死？我仍然想同大家去将呢个问题再探深多一步，系咩原因呢个嘅罪系咁大呢？因为你睇表面嘅文字咧，真系好严重噶。耶稣翻嚟咧，佢做两件事：犯依类咁样嘅错嘅人咧，将佢哋处死，令到佢哋永恒嘅灭亡；而家喺基督耶稣里边嘅教会咧，就令到佢哋得救得荣耀。点解咁严重呢？事情点解咁严重，令到圣经写出呢啲咁严厉嘅，好似好决绝嘅说话呢？有冇人可以答呢个问题啊？阿伯杜斯人，你认为你点睇啊？
像主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如果绊倒，这个箱子中的一个，那就是好像把磨石被挂在这个人的颈项上说话了。为什么还没想到？
主耶稣喺福音书都有讲到噶啦。边一个人令到别人唔可以得救咧？哇！呢个人大罪啦。呢、这个人啊，不如揾一块木嘅重石挂喺条颈度，跳海死咗佢，都好过耶稣降临嗰日要面对神嘅毁灭啦。好大罪，但系点解咁严重呢？但因为我哋时间而家都唔系好多啦，你仲有冇一个人想回答啊？如果你想回答，你要开咪，否则嘅话咧，我就会讲落去，我哋去进入今日第三部分啦。
我唔敢话有答，不过我自己会谂到两样嘢，即系如果纯粹从就算最基本，我哋杀人都咁大罪啦，咁不过都系毁灭人嘅而家嘅生命，但如果你妨碍人去得救，就即系将嗰个人嘅灵魂都即系好似杀咗咁，或者扼杀咗对方可以得救机会，咁所以我觉得就应该系神睇系好严重嘅罪啦。咁同埋会谂到就系、是、耶稣咁，因为神为咗拯救人要牺牲耶稣，咁如果你妨碍人哋去信，即系好似将耶稣咁大嘅牺牲都完全罔顾咗，咁都系非常之唔啱嘅嘢咯。
嗯，
但系即系只系两个角度。
嗯，或者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所谂到嘅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原因，点解神啊天父好睇重呢个问题，唔可以妨碍别人得救嘅？我谂到另一个原因就系、是、你睇翻帖后嘅第一章第八节啦，边啲人自己唔去认神，并且唔去服从我们主耶稣福音？呢度两个罪过啊！第一，不承认有神，不认识他，不去追求认识他。第二，听到福音之后呢，你不服从主耶稣的福音。第三，还妨碍别人得救，是死罪一条。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服从耶稣的福音就是死罪一条呢？大家可以用纸用笔先记下。我们上一个月学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学过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一至五节。总之就是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第一节一路至到第三十一节，在那里我们就会见到，不如我们就回去看看使徒行传十七章，就是使徒保罗和同工他们三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在第十七章的第三节呢，你们可以温习到第一代的使徒传福音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到神的代表尼赛亚是必须要受难的，被打死的，然后第三日死后第三日 从死人当中复活。而家我哋嘅传嘅福音，重点要讲嘅一个人，呢个人就叫耶稣，佢就系神所应承要赐俾人类嘅尼赛亚救世主。咁如果你参考下下边，你会见到耶稣复活呢件事情咧系被重复嘅。比如话，大家可以睇下第29至到31节啊。不如而家我哋睇下《使徒行传》嘅17章嘅29至到31节啦。嚟到呢个地方咧，传福音嘅人已经离开咗帖撒罗尼加，去咗另外两个地方，最终咧去到希腊嘅雅典啦。咁而家保罗起身讲道，佢内容讲啲说话。我们人类啊，既是神的子孙，就不应该以为呢神圣是好像金银石头那样，任由人的手艺啊的巧思去雕琢一种的偶像。30节，过去呢神对于那些无知的时代就不追究了，但是今日呢，耶稣既然来了复活了，今日呢神就命令全世界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是命令啊，不是说给你揀啊，都是给你揀，但传福音的时候呢是一个命令来的。这一点呢今日的传福音的人很少这样讲的。信仰自由嘛， 你考虑一下啦，你想一下啦，好东西来的，你揀一下啦。第一代传福音的使徒说呢，福音是神给人类的命令来的。人人都要悔改。31节，因为神已经定下了日期，要由神所亲自立的一个人，即是耶稣这个人，凭公义审判天下，还要给到全世界每一个民族一个证据，令到这个人能够从死人中中复活。又讲回复活了。为什么不服从耶稣的福音就会有死罪，如果不去妨碍别人相信这个福音重大罪呢？原因就是这个福音的内容是关系到耶稣被天父令到他死后呢复活了，是因为耶稣复活了这件事呢，令到这个福音是除非听不明白的，如果听明白了不相信的呢，是足以被判死罪的。在神来讲，耶稣死了又复活了呢，是意味着任何的人如果相信神的这个消息的话，也都相信神是已经揀了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前辈的话，如果人相信而跟耶稣的道路的话，我们即使死了一定会能够跟耶稣一样的复活。耶稣怎样得到不死的生命，我们都会得到同样不死的生命。耶稣怎样进入了永生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有日都可以进入永生成为神的儿女。耶稣怎样，我们将会怎样。信耶稣和不信耶稣就将会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够进天国了。听不明白，如果教会传得不准确，传得不好，如果教会的榜样不好，是一件事。如果传的人传得对，如果传的人的榜样又好，听明白了都拒绝的呢，即是说你自己不要唯一可以得救的根据。你不要唯一可以得救可以复活的个机会，你都自己都不要。如果还妨碍别人不要的话呢，死路一条。当解明福音之后呢，第一代的使徒是说这个是神的命令来的。我呼吁你们相信，你们有自由选择相信，但我呼吁你们相信，你们不相信会影响到你们将来不可以复活，不会进入永生的。你千祈不要妨碍别人相信。但是相信的人呢都不是很容易得到复活的身体的。 即使你洗了礼，有很多的磨难，要一生凭着真正的相信去祈祷去克服，并经过天父锻炼一生，到到拉尾才变得完全整全，一无欠缺，到住回来的时候配得上得到复活的身体进天国。原来进天国这么艰难的，你还妨碍别人进天国，死罪一条。那个图画是这样的。今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花了很多分钟去跟大家讨论去思考，还有刚才这几分钟去解释。或者我们离开这点，进入第二章之前呢，我们一起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十六节读起，读到21节。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从第十六节一直到21节，我为大家读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即是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想叫世人因为耶稣而得救。十八节，信耶稣的人就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相信神独一的独生子的名。光，即是天父呢，藉着耶稣呢，光已经来到世间了。但是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不爱光，反为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凭这样东西了。凡是作恶的人就恨光，就不想接近福音了。恐怕他自己的行为呢，听得多呢，去教会听得多呢，就反为被责备得多。但是那些心里面性情是行真理的人呢，必定会亲近福音，亲近耶稣的光。他亲近福音，接受福音呢，就证明到这个人所做的，他的为人是靠神而行的。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一段呢，跟我们刚才所去讨论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又放低约翰福音，也都放低使徒行传，又回到去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还有得几分钟时间呢，我想进入去第二章。大家从上一个月都学过啦，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会做两件事。第一呢，就令到那些自己不想得救又妨碍别人得救的人呢，要被灭亡。第二呢，就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坚信到底的人呢，使得他们得荣耀，同主耶稣一起得荣耀，是一个很开心的场景。一点呢，上个月我们学过的了。唯一我想再强调多一次，就是到到那天，假如你和我都被天父看为是配得上复活的这个福气的话呢，具体来讲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呢？这样什么叫做同主耶稣一起得荣耀呢？我们彼此之间见到大家的样子的时候，又彼此都很开心，具体来讲是什么意思呢？上个月我们学过一次的了，今天我想再第二次加深大家的印象。请大家回到第二章的十四节。现在的确呢，真的进入去第二章了，只不过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呢，其实是呼应的第一章的内容的。我会从第十三节读给大家听，读到第二章的第十四节。然而为了你们主所爱的兄弟们，我们应该常常感谢神。上文呢，就讲的那些是被这位的危险的假基督是迷惑了的人就不得救了。现在讲的这个教会的信徒呢，就是保罗很有信心的，他说兄弟们，我们应该常常为到你们感谢神，因为神拣了你们作为初熟的果子， 藉住聖靈分別為聖的工作，同埋你哋順從真理而得救。請留意第十四節，並且為咗呢個緣故啊，通過我哋嘅福音呼召咗你們。個目的係咩嘢呢？傳福音嘅目的就係為咗讓你們到嗰日啊，能夠實際擁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到到嗰日，假如我同你係被天父睇為配得上進天國嘅話咧，嗰日你同我將會實際擁有主耶穌所擁有嘅天父賜俾佢嘅榮耀。請大家留意咧，喺呢一句我嘅翻譯。如果你比較和合本嘅咧，你會發覺到我嘅翻譯稍為唔同嘅。我自問是比較嚴格的，將到希臘文的意思全面翻譯出來，實際的擁有耶穌所擁有的榮耀。問題是什麼榮耀呢？肯定呢就不是指主耶穌在今日在天國裏面天父給他的地位了，他是全宇宙全人類將來的全天國排第二的一個人。这里的他拥有的荣耀呢，我们将来会分享的呢，绝对不是指他的地位，我们没有人跟得到他的地位的，他是最高的了。他只是在一神之下，他将会是在众人万物之上的。不是讲他的地位，也不是讲他的人格的水平，他高到呢，他是一个独一的完全人。我不是讲他的水平，是讲什么呢？就是我上先上一个月跟大家讲的，是讲 他得到这个不死的身体，我们会得到同样的身体。他有的我们都会有。如果没有，我们怎么进天国啊？如果没有，我们怎么有永生啊？如果没有，我们怎么被称为神的儿女啊？这里所指的他的荣耀呢，尤其是指着复活的身体，虽然都包括其他的方面，但主要是指復活的身體的。那麼結束之前呢，請大家回到去腓立比書的第三章， Philippians 腓立比書的第三章第二十至到第二十一節。腓立比書第三章二十至到二十一節，我们是天上的公民，从那里我们要盼来一位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二十一节，他必运用那使到万有都信服自己的大能力，改变我们这卑微的躯壳，使到我们的身体与他荣耀的身躯相似。请大家留意呢，当到主耶稣降临那日，我们一直都是盼望的那日，他出现的时候呢，他会做很多事。其中一样东西他要做很重要的事呢， 他要凭住天父托付给他用的大能力呢，使到那些配进入永生的人啊，能够本来是有一个会生老病死的躯壳呢，在那一刻中，在那一日，耶稣会令到我们这个生老病死的身体会一变，变成他自己所拥有的身体一样。并且这个圣经说，他这个身体是荣耀的身体。今日的耶稣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所以圣经讲到荣耀这两个字的时候，虽然有很多层的意思，但尤其是指复活的。我再重复，荣耀这个字是指很多方面的意思的，但在乎上下文呢，有些地方呢是尤其是讲复活的。帖撒罗尼加前后书的荣耀正正就是尤其是讲到有机会得到复活的福，得到耶稣那些的身体。讲到这里呢，我们时间已经够了。下星期呢，我们集中就学第二章了，关于这个危险人物，教会传统叫做敌基督的这个危险人物， 佢有咩特徵呢？個第二章有好多嘅文字係好難明白嘅。咁今日已經冇時間，我哋下星期詳細嘅學習第二章。咁請大家準備啦。咁而家一齊祈禱嚟結束啦。